第十六集，他拟定了两个披萨团队的特征、工作流程和管理方式：规模小，不超过十人；自主性，不需要协调其他团队就可完成工作。有了基于服务的新架构，任何团队都只需要为其他团队提供发布的应用程序接口 API， 稍后会详细的讨论这种新架构。定义清晰的适应度函数评价，它是系列指标的加权总和值。例如，某个团队负责为某个产品类别新增选品，其评价方式为 A， 期间新增产品的数量权重 50%， B， 这些新产品的销售量权重 30%， C， 这些新产品的页面访问量权重 20%。 实时监管，所有团队的适应度函数评价实时得分都会显示在数据面板上。做业务的主人，团队拥有并负责自己业务的各个方面，包括设计、技术和成果。这种范式转换杜绝了那些经常听见的借口，比如我们是根据那些家伙的要求创建的，完全是他们要求的产品不对。如果那个技术团队按照我们的要求按时交付产品，那我们就会完成业绩目标。要有多学科的、出类拔萃的领导者，团队的领导者必须拥有深厚的专业技术，知道如何招聘顶尖的软件工程师和产品经理，拥有出色的商业判断力。财务自足，团队工作的开支自负，需经 S-Team 团队事先批准。所有两个披萨团队的组建都必须获得 S-Team 团队的批准。同亚马逊所有重大的创举一样，这个计划当时也只是处于探索阶段。接下来的数年里，它的有些地方得以坚持，有些得到了发展，而有些则被废止。其最重要的适应性变化值得在此详细的讨论。拆解一体化的组织，自主，听上去很简单，对吧？事实上，为了解放这些团队，帮助他们摆脱重重束缚，我们付出的巨大努力，怎么夸张的行为都不为过。必须付出这些努力，才能使得下列方式得到重大改变：软件的编写、构建、测试和部署方式，数据的存储方式，确保系统时刻正常运行的维护方式。其中的细节不胜枚举，本身也很有意思，但大部分细节都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。不过有一个方面值得在此稍加讲述，因为它不但至关重要，而且实现起来也极为困难。两个披萨团队取代一体化组织，创新速度和灵活性因而得到了提高。同样，要实现瑞克的自主性愿景，也需要对亚马逊的软件架构进行类似的重组。2006年，亚马逊首席技术官沃纳·威格尔在接受吉姆·格雷的采访时，对这道分水岭回忆道：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反省，我们得出结论，服务导向架构可以给予我们快速、独立地创建很多软件组件所需的隔离级别。顺便说一下，服务导向成为时髦的术语是很久之后的事情。我们所说的服务导向是指根据数据运营的业务逻辑对数据进行封装，只允许通过发布的服务接口接入，不允许外部服务直接接入数据库，服务之间没有任何数据共享。对于非软件工程师而言，这意味着大量的数据解包工作。但我们的基本想法是，如果多个团队直接接入共享代码块或数据库的某个部分，他们都会慢下来。不管是改变代码的运行方式，改变数据的组织方式，还是只是使用共享代码或数据创建某个东西，只要有人做出改变，大家都会承担风险。应对这种风险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协调，解决办法就是封装数据，也就是说将某个代码块或数据库的某个部分的所有权交给某个团队。其他人想从该封闭区域获取东西，都必须通过应用程序接口 API 提交证据充分的服务请求。可以把它想象为一家餐馆，感到饥饿时，你不是直接进入餐馆的厨房点自己想吃的东西，而是请求服务员给你菜单，然后从中选择菜品。如果你想吃的东西不在菜单上，你可以询问服务员，他会把你的请求告诉厨师，不过不能保证你能获得它。只要信息交流方式没有改变，该封闭区域内发生的一切都完全取决于厨房的所有者——厨师团队。如果需要做出改变，所有者就会发布修改规则、新菜单，并通知所有依赖该规则的人。新系统极大地改进了它所替代的人人自由获取的旧系统。简单地说，实施这个改进系统意味着我们要逐一替换 Obidos、 ACB 和诸多软件基础设施，同时还要保持业务正常运营，这需要对开发资源、系统架构规划和维护进行大量投入，以确保一体化的旧系统在其所有功能被替代之前仍能继续运行。我们创建和部署技术的这种滚动更新方式是一个大胆的举措，需要连续数年的精细工作和大量投入。今天，基于微服务架构的各种优势已为人所熟知，许多科技公司都已采用这种方法。它的好处包括增强敏捷性、开发者的生产力和可扩展性，以及提高服务中断和系统故障的修复能力。此外，借助微服务才可能建立小规模的、自主的、对自己的代码拥有所有权的团队，而如果采用一体化架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转换微服务架构可以摆脱那些阻碍亚马逊软件团队快速行动的束缚，赋能小规模自主团队的建立。首批自主团队，建立自主团队是为了加快创新的速度，对准一个共同目标，团队就能快速前进。目标不一致，团队很快就会偏离航向，因此他们需要有人指明正确的方向，拥有必要时迅速修正航向的各种工具。正因如此，你组建的两个披萨团队被批准之前都必须同杰夫和他们的 S Team 经理开会，往往不止一次，讨论该团队的组成、特点和适应度函数评价。例如，库存计划团队要同杰夫·威尔克和我一起开会，确保该团队符合下列标准：一、团队拥有清晰的目标。例如，该团队要回答这样的问题：亚马逊某个产品的库存应该是多少？应该什么时间采购？二、所有权边界非常清楚。例如，该团队会询问需求预测团队某个产品在某段时间的需求量是多少，然后将他们的答案当作投入类指标，用于该产品的采购决策。三、用于衡量进展的各项指标达成一致。例如，库存产品页面展示占总产品页面展示的比例权重为 60%， 库存维持成本权重为 40%。 重要的是，会议不讨论该团队如何达成其目标的具体细节，这由该团队自主解决。这些会议是亚马逊领导力准则刨根问底的经典例子。我参加了首批两个披萨团队，包括需求预测、客户评价、客户服务工具等，所有的适应度函数评审会，我们从各个角度询问各项指标，追问如何收集那些数据，如何利用结果驱动团队精准地迈向目标。这些会议有助于明确预期，确认团队做好了准备。同样重要的是，他们还可以建立杰夫和新团队之间的信任感，从而强化团队的自主性，加快创新速度。起初，我们只建立了少量的两个披萨团队，以便了解什么是有效的。经过模式优化后再全面推广，有一个重大教训，初期就很明显，每个团队建立之初都存在依赖，不清除这些依赖，团队就无法前进。清除依赖是一项艰巨的工作，而且几乎不会立即产生任何收益。最成功的团队初期都会投入大量的时间清除依赖，创建测试设施，用于测试所有重大行动的基础设施，然后才开始创新，也就是说增添新功能。例如，拣选团队开发了新软件，指导运营中心的员工如何快速找到货架上的产品。头九个月的大部分时间，他们都在系统性的识别和清除上游依赖，如从供应商那里接收库存，和下游依赖，如打包和运输。他们还创建了追踪系统，对自己区域内发生的所有重要事情进行实时而精细的追踪。在此过程中，他们的业绩并没有多大提高。然而，一旦完成依赖清除、职责建立和系统装备，他们就很好地例证了两个披萨团队的创新和业绩交付速度。他们成为这种新工作法的提倡者。然而，其他团队却拖延着不做清除依赖、装备系统等单调乏味的工作。相反，他们急于开发新功能，这种工作更光鲜，使他们初期获得了某些不错的进步。但那些依赖依然存在。随着团队失去动能，依赖拖累就会显现出来。